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它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的5章到第7章，因为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本书，然后这一段又是马太记录耶稣的第一篇讲道，所以它应该是个广为人知的耶稣的教导。像大家如果开始读圣经的话，如果从新约读的话，一般都会坚持到登山宝训结束以后才会，对，所以大家应该都读过这一段。你看，我们大概所有人都会同意，耶稣是个伟大的老师，因为他讲过一些非常有名的话，就比如说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是在西方被称为黄金法则的名句。他还说过，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但是他也讲过一些非常挑战听众的话，比如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或者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他甚至讲过一些让人觉得不明所以、难以接受的话，就比如说啊，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那其实这些话都是出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那么就是耶稣是个伟大的老师，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耶稣的话，比如说像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样的话谁都会喜欢，对吧？但是这个挖眼砍手的这个东西，可能喜欢的人就会比较少。但是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说，耶稣他不只是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主，所以我们对他的话其实是没有这种 pick and choose 的权利的。当然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有疑问，就是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但是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心态，要让这个，就是要让主耶稣的话来审查我们、质问我们，而不只是我在审查他的话来判断他有没有道理。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看到，这个马太他对耶稣的话也是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就是这个登山宝训其实不是啊，马太很随机的把耶稣的写的一些话怎么记录下来。其实他这篇道是有精心的安排的结果，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记忆、能够默想。那这个其实就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大概的脉络，就是它可以分成3部分，就是有一个比较简短的开头，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结尾，然后中间是一大段的耶稣的讲道。那么开始的话，就是5章1到16节，他讲到了这个天国子民的特质，那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天国子民的品格，就是八福，然后又讲到天国子民的使命，就是要做世上的盐和光。然后中间这一大段的话呢，它主要是讲的就是天国子民的这种生活的准则。从，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生活的准则就是神的律法，所以主耶稣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他自己和律法的关系，他来成全律法，然后他也来为我们来诠释律法。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主耶稣说到就是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近前的生活的教导，然后是我们和我们身边的物质生活，我们的和钱财和这些的关系，然后最后又讲到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待人之道，然后在最后的结尾的地方呢，主耶稣其实给所有的人就是提出了两种选择，他这里举到了两条道路，然后两棵果树，还有两种房子，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很精心编写的这样的神的话语。那登山宝训的听众是谁？他其实是一群 nobody。就是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祖国被外族人侵占了，然后他们被迫要缴纳很重的税，很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后，但是耶稣说，在他们当中要开始一件新事，就是天国。那么我们一听到天国这个词，现在我们想到的常常是天堂，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去的地方，对吧？然后那个当时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听到天国，他们想到的是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民族自由、政治解放，然后恢复以色列的荣耀的这样一个国度。但是主耶稣他讲到的这个天国，其实和这两点都有所不同。那主耶稣他说的天国，实际上就是神创造并且掌权的一个乐园。那么在这个天国里面，人都听从神的命令，然后用神的公义和爱来管理，这样的国度就是天国，它充满了这种和平、公正和丰盛。它并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度，就是有君王啊、大臣，也有边境、有军队，但它也不是纯粹精神的，就是并不是像我们有时候说的“天国在我的心里”。它其实是可以发生在人和人之间，可以发生在社区里面，像我们现在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其实很明显，天国在这个世上毫无痕迹。人们放眼望去的话，看见的就是腐败、暴力，然后强权就是正义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法利赛人就认为，就是说，因为犹太人对律法遵行的不严谨，就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律法定得更细，然后执行得更严。那么另一派人撒都该人呢，他们认为就是说，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和犹太人需要和最强大的这个罗马帝国合作。然后这个分锐党人呢，他们认为就是说，你要安内的话，必须得攘外，你先得把这个罗马人全都赶走，然后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然后另外有一派叫爱塞尼人，就是他们就是《死海古卷》的作者，他们就主张要退到旷野当中去等待神的拯救到来。那么这是犹太中的各个的支各种的派别，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些人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努力的 make a living。我们很多人就是只能勉强活着。当时那些人他们在外族的压迫，在这种强者的欺凌下，他们其实没有力量，也没有希望。那么，但是耶稣来到他们这些人当中，就是为他们医病，然后告诉他们天国近了。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会扶老携幼，然后争先恐后的来见耶稣。那耶稣就对这些人说：“天国就从此时此地，就从你们这些人当中开始。”所以他这里讲到，就是这个很著名的八福。我想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个八福是在哪里。我当年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第一次进实验室，然后我的学姐，他的那个书桌底那个玻璃板底下压着这一段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觉得这个话特别的，就是我们后来读耶稣的话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有一种权威，他有一种力量。然后他说的话跟我以前读过的所有的话都非常的不一样。但后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马太福音里的话，但是当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耶稣他这里讲到了一些，他说心里贫穷、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说如饥似渴的爱慕公义的人有福了。那在路加福音里，其实耶稣讲过一段类似的道，然后在那里面耶稣讲的就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所以有些现代的解经家就是说路加福音记录的才是耶稣的原话，这个马太把耶稣的话给属灵化了，就是 spiritualize。但是其实这种说法其实并不一定成立，因为耶稣其实是一个巡回讲道家，他的每一篇道其实可能都讲过不止一次，所以很可能这个路加和马太记录的不是同一次的一次的讲道。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说，在旧约的传统里面，贫穷常常不只是指物质上的缺乏的意思，而它常常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就像这个以赛亚书61:1，就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上讲，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他会传福音给谦卑的人。那现在新译本就会把它翻译成说，弥赛亚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因为这两个词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就是说贫穷常常它是带有这个谦卑的这个含义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其实本来也是一语双关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光看听这两句的话，就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听起来好像是耶稣在煽动穷人闹革命，对吧？因为历史上的革命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对吧？就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对吧？或者说的文绉绉一点，这个王侯将相您有种乎，对吧？或者说的更有煽动一点，就是说无产阶级你们革命以后失去的只是锁链，你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对吧？所有革命的人都是讲这个话。但是耶稣他确实是在发动一场革命，但是他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种，就是说不是那种渴望金钱的穷人得到了富足，就是渴望权力的弱者坐上了高位。这场革命的主角，耶稣这里说是那些温柔的人，是那些连续人的人。在这场革命当中，是爱是掌握着最终的发言权。那这是一群无权无势、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出身的人，用慷慨、用怜悯和爱来征服世界。所以这就是耶稣他讲到的一个，就是富有颠覆性的一个革命。其实从他到现在2000年，我们人类历史上没有看见过第二次这样的革命。那就是耶稣其实他和历史上的一些这种社会改良家，或者说今天的这些自由派，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后者他们也很喜欢谈爱和怜悯，对吧？但是耶稣说，他说参加这场革命的人要是心灵纯洁的人，因为耶稣了解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即使是在做正确的事情，也还是出于错误的心思。那么天国里的人要承认自己是灵里贫穷的，承认自己需要被医治、被转化。 那现在的自由派的话就说每个人的心都是纯洁的，那罪都是社会不公的结果，所以唯一真正需要转化的就是这个社会制度。那耶稣实际上他讲到的是，就是我们的内心也有罪，也有问题，我们需要被神来转化。那耶稣这里又讲，就是说天国的子民是使人和睦的人，就是说使人和睦的人其实他不是那种我们一般说的 nice guy， 对吧？就是我从来不批评别人，我对谁都一团和气，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你们俩说的完全不一样，你们都有道理。但是就说主耶稣讲的这个是你是使人和睦，因为这是要一个主动的事，因为和平不会自动的到来，就是要有人勇敢的介入到冲突当中。其实耶稣自己他就是这么做的，他使人和睦的方式是不是把双方的脖子都掐住把他们压服，而是他自己付上代价。然后所以他要求天国的子民也要这样，就是你们要是谦卑的，要是对罪痛悔的，是温柔的，是渴慕公义的，是心存怜恤的，是内心纯洁的，是使人和睦的，和不怕为义付代价的人。那这样的人就会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可以防止这个世界继续的腐败，可以驱除世界上的黑暗。然后登山宝训的中间的这一大段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英文里一般就说翻译成 righteousness， 然后这里有我写了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拼法，就是说它其实翻译过来就是 righteousness，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其实有两个词在我们中文里都翻译成义，还有一个词英文里把它翻译成 justice， 所以这两个词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 righteousness 的话，这个义它讲的是人与神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所以它和圣洁不一样，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而不是一个个人性，它关键讲的是这种关系。那么如何行义的话，犹太人是很清楚的，说就是行义的话你就要遵循神的智慧，那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那就是犹太人的话，他们的圣经的话，他们管圣经叫塔纳赫，就是塔纳赫有三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叫 Torah， 就是我们可能常常听到这个词，它其实就是这个 Torah 这个词其实本来的意思是教导和指引的意思，但是犹太人他们广泛的就把这个 Torah 称为律法书，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的摩西五经这五本书。然后还有第二部分呢，这个塔纳赫的第二部分叫先知书，它有一共有八卷，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旧约里那些先知大先知还有十二小先知，他把它合成了一卷，所以总共先知书有八卷。然后第三部分叫圣录，它就是包括了像诗篇呀，像箴言呀，像这个约伯记呀，很多传道书，很多这样的，一共有十一卷的书。然后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的圣经，其实和我们的旧约圣经内容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编排的那个章节的那个排律有一些不太一样。那还有一个词可能大家都经常听到，就是塔木德。塔木德其实就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仅次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它其实包括了就是他们犹太人的口传律法，然后还有这个对圣经和这个口传律法的这些的注释，所以就是这更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可能是更重要一些，但是它里有很多这种生活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这些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讲到的这个圣经。但是虽然摩西五经被我们称为律法，而且它里面确实有很多很详尽的法律条款，但它毕竟不是一个法律文献，所以有很多生活中的问题你在里面其实是找不到答案的。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来填空，让他来告诉我们，就是说那些圣经里没说到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做工，这个是摩西五经里讲到的事情，但什么叫做工，对吧？这个没有讲。然后那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有一些看法，那耶稣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耶稣他常常不同意这些文士们的解读，所以就使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怀疑耶稣是个改良派或者是个异端，就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就会，所以耶稣也知道这样的一种怀疑，所以他在这里首先他要讲到说他和律法的关系，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他非常强调神律法的重要性，他说我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那这个成全的话至少有三层的含义，第一个的话就是耶稣实际上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完全遵守了神的诫命，他可以活出这个律法精神的一个唯一一个无罪的人，这是他在个人层面上成全。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来揭示这个律法的真正的含义，就是在 这个经义上面来成全。那第三的话就是旧约的这些律法呀制度其实都是指向耶稣的影子，那耶稣最后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成全了这个旧约的这个献祭制度，然后实现了这个旧约的预言，所以他在这个层面上也成全了所有旧约这些的预言。所以主耶稣他讲说犹太人的问题不是遵守律法太多，而是遵守律法不够。其实这个让我想起前几年的话，就是作者长老带我们读了一本书叫 Still Evangelical， 就是说因为前些年这个政治上的原因，这个 Evangelical 就是福音派这个词在你在媒体上看到的话，它通常变成了一个政治名词，就是说这些人不仅有这个相同的投票记录，而且对社会的很多议题都有共同的非常响亮的声音。那有一些不同意他们的基督徒的话，他们就觉得这个 evangelical 这个词已经变成 dirty words 了，他们说你们不要叫我 evangelical， 说我不是 evangelical。 然后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就一起写了一本书，就叫 still evangelical， 就是你还是福音派嘛。然后他们有各种方面的一个就是观点了。那这个书的这个就是福乐神学院的院长就是 Mark Lieberman， 他就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他就在里面讲到，就说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 still evangelical， 就说你还要不要做福音派，而是 are you evangelical yet， 就说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福音派了，就说你有没有真正的做到一个福音派这个词原本的含义你应该有的生活。所以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问题不是这个律法的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是太严了还是太松了，而是你们没有抓住这个神在这个律法中给我们的真正的含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是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就是耶稣不是这种后来历史上常见的这种所谓改革家，就是当这个时代改变了，就是有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人做了，那他就可以跳出来说我们与时俱进了，说这个东西就不用再守了。那耶稣不是说这样，他就说既不是要让律法越容易越好，也不是越难越好，既不是越详细越好，也不是越宽泛越好，重要的就是律法条文背后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就是耶稣用了六个例子来阐述这个观点，就是他先是引用这个摩西五经里的经文，然后来揭示他们背后这个神的智慧。那第一点就是他讲到这个杀人和发怒，他就是说这个发怒的话和谋杀一样都要受到审判。那其实主耶稣他经常会用一些很尖锐的言语来引人思考，并不是说杀人和愤怒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如果我可以选择你是对我发怒还好，是你是要杀我的好，那我这个选择是很容易的，对吧？这个两个不是完全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愤怒和谋杀在有些地方是等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某些深层的东西外在的一个表现，那就是他就是一个对别人存在的价值的一个判断，对吧？那个谋杀的话其实就是说你的价值其实是负的，你死了其实比活着更好，或者就是说你这个人全无价值，就像蝼蚁一样，所以你的生死无关紧要，所以这个是谋杀对人的一个看法。那对人动怒的话还要称别人是加拉和魔力，这是主耶稣提到两个词，就是加拉这个词基本上就是讲无用的蠢货这样的意思，就是讲就一般是说人的智力好像比较的低下。那魔力这个词的话一般翻译成愚昧，就是它更倾向于指责对方在道德上的愚蠢，但这两个词总之都是说别人是很蠢笨的这样。那其实这个都反映了就是对别人价值的一种轻蔑，它就损害了这个神赋予人的这个尊严和价值。因为耶稣说圣经要求我们的不是要控制我们的怒气以至于我们永远都不会去杀人，而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对待别人就像神希望我们彼此相待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看到对方身上神的形象。所以就是任何时候我们轻视别人，我们贬低别人的价值，其实这都是没有向这个人行义的一个表现。那他接下来主耶稣讲到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奸淫，他说不，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女子就心里就起了贪欲的话，这就是像他就像行淫是一样的。那这个很多人就会问，就为什么不能看哈、啊？就是如果他不知道我在看哈、啊，那其实没有到伤害到他，对不对？那很多人其实是用这个同样的逻辑为奸淫本身来开脱，对吧？如果这两个人是你情我愿的， 而且他们的保密工作做特别好，所以双方的配偶都不知道，对吧？那好像在这件事里面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对吧？所以这个现代的自由派的伦理学基本上完全就是以有没有伤害作为对错的这个标准。那圣经里不是这样，圣经里说这两个人成为一体，它是一个神圣的，这是两个生命的彼此委身，所以它就完全不只是肉体上几分钟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婚外情或者包括你贪婪的盯着人家看，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肉体上得到欢愉的话，这其实就是在把对方物化，就是好像他的价值就是在这一刻让我快乐一样。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同样是剥夺了对方从神那里得来的一个尊严，就是因为你把人从一个目的变成了一个手段，对吧？他的目的，他存在的目的，他和我之间发生的关系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得到快乐。那其实这个就是违反神对我们比就是人和人之间应该相互对待的一个原则。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肃，他就在这里他说出那个著名的要挖眼要砍手的那个话，其实就是表明，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就是其实这个并不是夸张，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就看到，就是说其实性这件事情本身在圣经里是被描述为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但是对性的这种错误渴求，它驱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羞辱了神的形象，破坏人们的关系，就是真正的是摧毁了很多人的生活。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正好碰上这个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这个丑闻的这件事，当时我觉得非常难以的理解，因为克林顿这人一看就是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特别精明的这样一个人，说他怎么会没有大脑到这种程度做这种事情，对吧？就是典型的自我毁灭，觉得只有最傻的人才会干这种事情。但实际上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种有权势的人，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个非常非常奇怪，就是我当时觉得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说你冒这个风险太大了，你把你一生的名誉都要毁在为这么一样一个小事。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看到一些的就是心理学家他们讲，就说这些有权势的人他在去骚扰其他女性的时候，他通常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对方是高兴的，对方是愿意的，我这么有才，我这么有钱，我这么有能力，其实我喜欢你对你来说是个很恭维的事情。就说实际上问题不是他们愚蠢，而是这个骄傲使得他们的眼睛完全被蒙蔽了，就说他们会想象一些crazy 的事情，他们觉得别人就会理所当然就会喜欢他们，就是会有这种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了这种非常严格的这种话，他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有多么的具有毁灭性。那第三个主耶稣讲到的是关于休妻，那现在有时候有的圣经里把这个翻译成离婚，但其实不太一样，就说这个词这个词的原意其实就是打发走，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以后，人民群众都来追随耶稣了，因为就跟着他吃饭就不用花钱。然后耶稣就说，在圣经里说，他就把这些群众给解散了。那这个解散这个词，其实和这个休妻这个词是一个词，它其实就是把人打发走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话，这个离婚是一个单方面的行为，只有丈夫可以休妻，就是你不能休夫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律法里他没有完全讲清楚这个休妻的这个原则，那么在所以这个就是有的人就认为，就是说只有这个妻子犯了奸淫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休妻，那也有人认为任何都可以，你早上这个煎蛋做的不太好，那我就可以把你休掉。那耶稣在这个争论当中他其实站在这个比较保守的一方，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耶稣讲的这句话他并不是在为离婚这件事情定下一个新的法则，并不是说如果这个太太对丈夫家暴的话你也不能离婚，对吧？他其实是在当时这个环境下他是要保护那些处于弱势的妻子，因为他这个原则是顺着上面这个奸淫的讲述，对吧？就比如说一个丈夫看上了小三，然后说你不让我搞婚外情，人看都不让看，那没问题，我先和妻子离婚，然后我再合法的去迎娶新人。那耶稣就说你这样也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离婚虽然是合法的，但是并不能割断你们二人之间委身的这个责任，所以你再去结婚的话你还是犯了奸淫。因为婚姻不只是这个晚上 have a good time 或者早上你可以吃到好吃的煎蛋这样一个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个神圣的约，这个夫妻二人之间有一个彼此成全然后彰显神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 责任。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三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说神律法背后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要彼此服侍，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神的形象，所以人可以遵守律法的条文，但是用其他的方法去物化别人，把别人纯粹的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手段。那耶稣说你这样行义是不够的。那接下来的话，耶稣又讲到这个发誓，就是说这个发誓其实的本意的话，实际上是借用神的名义来增加说话人的可信度，我要跟你借钱，你信不过我，然后说我向神发誓，那你觉得 OK， 那就可以把钱借给他了。那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以后，就开始有人去滥用这个权利。就是耶稣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这个人对着神的殿起誓，然后别人就把钱借给他，他到时候不还，他说你都起过誓了，他说这个对神的殿起誓和对神起誓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对神的殿起誓我可以不还钱，就是你把这种东西滥用了以后，其实你是在损害神的声誉。所以主耶稣就是讲，就是说你不要拿神的声誉和威严做工具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诚实，你说是就是是，你说的不是就不是，你不要把神拉在这里面。但是后来的人很多又把这个主耶稣说的这段话又变成一个新的律法，对吧？有一些基督教的门派，他们就是坚决不发誓，就是他们上法庭的话是拒绝发誓的。所以其实美国的宪法里他讲到，就是说你可以不发誓，就说包括总统去就职典礼的时候，你可以不发誓，就你可以把那个总统跟着最高法官说的那段话，你可以不叫他发誓，你可以管他叫 affirmation。其实这个是写在美国的宪法里面的，就是因为当时很多的美国的新的教徒他们是拒绝发誓的，就是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发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原则，但是他们在说谎的问题上不一定那么的毫无妥协，对吧？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把神的真正的含义来活出来。那耶稣这里其实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诚实和正直是避免产生冲突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就算你很诚实你很正直，你不去惹别人，别人还是有可能会惹你，对吧？那么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怎么办？那耶稣就讲到了另一个圣经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听起来看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听起来好像是在给报复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但其实这个当初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它的本意是来限制这种报复，来打破这种冤冤相报的循环。因为你看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你杀了我父亲，那我就苦练十年武功，然后到去把你杀了，但杀你不行，我把你全家都杀了，就是然后你想有一个人没杀干净，他肯定就得回来跟我报仇，所以就是变成这种不断的加码，不断的使这个报复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其实是在想办法来打破这种冤冤相报的循环，就是说如果你伤了眼睛，你的报复也就只能限制于眼睛这件事情。那但是耶稣要求我们其实要做的比这个更进一步，他说我们不要报复。但是我们都会想，就是你面对邪恶，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这个邪恶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对吧？那耶稣其实他告诉我们并不是你们什么都不要做，所以他讲了三个例子来告诉门徒你应该做什么。那这个例子其实包括一些当时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背景，就是说他讲到这个有人打你右脸，然后你把左脸转过去的话，就是说因为当时的人打人都是用右手，就是打右脸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反手怎么去打人家，这是一种就是羞辱的一种方式。那么当你把左脸转过去的时候，对方要打的话就得拿手心来打，那么这就是一般人打架时候的这种就是平等的两个人之间打架时候的这种一种状态。所以他就说转左脸并不是说在鼓励对方继续打我，而是在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然后他强迫这个施暴者要正视这个他打击的对象是一个同样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任意欺辱的一个低能者。那这个想法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觉得就是别人打你右脸，你把左脸转过去这件事情好像比较的难以去实践，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是有的。就像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的时候，他们就是采取非暴力的这种方法，他们对这个地区不满意以后，他们就去静坐，这些人就坐在这个市政厅门口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公交站的这些地方， 然后他们也不去妨碍别人，但是这种事情的话，就会让很多的这些白人他们就很看着很不爽，他们看一个黑人就觉得很不爽，看一堆黑人在这坐着，非常的不爽，他们就很多人就在那里去骂他们呀，就是朝他们做各种羞辱的事情，拿什么鸡蛋去砸他们呀，然后甚至找了警察来把他们打一顿，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去。但是他们这些做静坐的人，他们就是不用报复的方法，但是用他们这种静坐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尊严。那么这件事情就通过刚刚普及在美国的这个电视，就传到了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当中。所以这件事情使人们看发现种族隔离这件事情有多么的 evil， 就是多么的不公正。所以它完全扭转了美国人民的这个，就是整个美国这个人民的这个心态，所以使得后来的很多的立法可以得到非常广泛的一个支持。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讲到的，就是别人打你右脸，你把左脸转过去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应用。其实它并不是说那么的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情况。那第二点，他就是讲，就是说别人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们。其实我们这两天，如果你在参加教会的那个读经的话，我们正好讲到这个旧约这个律法，就是说穷人如果欠你的钱的话，你是不能要他的外衣的。因为这个穷人的话，这个外衣不光是他外面的衣服的，也是他晚上的被子，就是说你这是他唯一一个御寒的东西，你把这个抢走了，这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但是虽然有这个律法的话，很多人他还是会钻空子，他会要求这个穷人把这个外衣来还债。那么耶稣说，那你把内衣也还给他，你把内衣也给他。那你把内衣给他的话呢，你就 naked 了，对吧？这个你就是说你这个行为就会暴露自己的身体，但是同时你也暴露对方的不公义。所以他这是也是一个付代价的方法来暴露对方的这种不公义。那第三点就是说别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就说当时的话，罗马士兵他有这样一个权利，他可以强迫任何人帮他来背他的行李啊什么的，就是强迫你走，但是通常只能走一里路。所以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行动，就是常常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屈辱。你正在做你的 business， 你正在做什么事，人家就抓了你，就把那个像骡子一样把东西放在你身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屈辱。但是如果一个人像主耶稣说的，他自愿在强迫的基础上多走一里路，那这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屈服，而是一种主动和自由的选择。那这个主动性让这个受压迫者掌握了主动权，打破了这个强迫和反抗的这种二元关系。他其实也展现了这个被压迫者他内心的自由和力量，也向这个施压者传递了一种出乎意料的一个善意。所以主耶稣他用这三个例子来讲，就是说用善良和宽容来回应恶意和压迫，就来打破这种仇恨和报复的循环。这就表明信徒愿意用爱和容忍来超越这个现实的不公。所以主耶稣这里他所倡导的并不是那种消极的忍耐，就像奴隶一样的一概的服从。其实他是一种很有勇气的一种慷慨，他本身确实是昂贵的，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他是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超越这个逼迫，来展现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用爱和宽容来回应不公和恶意。那主耶稣这些道其实毫无疑问是很非常 radical 的，是非常有颠覆性、非常极端的。那主耶稣管这个说这种行为，他说叫做完全，说因为你们的神就是这样完全，他神就是这么的 radical， 对吧？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他为那些背叛他的人走上十字架。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做的，也是他要他的门徒向他学习的地方。然后下面一段的话，主耶稣就是讲到了这个对神的敬虔，就是像施舍呀、祷告啊、禁食这些事情，在一个很看重敬虔的社会中的话，这些敬虔的行为就可以提高人的声望。那么有这种动力的话，就可能使这些敬虔的行为变成一种表演。那这个假冒为善，它的原文其实就是 hypocrite。 hypocrite 其实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就是那些在舞台上戴面具的人，那我们现在经常把它翻译成假冒为善，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不是太准确。因为假冒为善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这些人是包藏祸心的，对吧？他表面上做一些什么事情，但他其实上背地他想害我们。那其实耶稣批评的并不是这样的人，就说这里面的这些 hypocrite 他并没有害人之心，他们只是想让自己得荣耀。就像现在我们也会有一些名人，他们会非常高调的做慈善，然后为自己来博这些名誉，对吧？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对社会 确实是好事，对吧？他们那些得到他们帮助的人是真切的受益了。所以这个 hypocrite 他其实伤害的并不是别人，他主耶稣说你伤害的只是你自己。因为如果声望是你最想要的，那声望就是你最后能得到的。所以这个敬虔的行为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自己。但是这个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动机到底是纯粹为神呢，还是也有一点点小心思，对吧？希望别人能看见我，希望别人能表扬一句，对吧？所以那主耶稣讲的，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你可以暗暗的去做，使你绝对得不到声望，你得不到表扬，所以你不会给这个诱惑以任何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的心神。那但是我们记得，就是在其实在第五章里面，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要把好事做在人前，要让人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对吧？那这两个听起来是矛盾的，我们到底是应该在人前做呢，还是应该在人后做，对吧？就是其实这就表现，就是说耶稣的讲道他其实不是在树立一些的规则让我们就是严格的照着这个去做，他其实是要我们有智慧来能够来区别这个什么时候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我想一个很简单的，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一项，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就是不要只因为让自己来得荣耀而去做善事，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有可能让自己得荣耀就去不做善事，对吧？就是善事你还是要做的，但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常的反省，我们要对自己比较的 critical，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你不要去表演，像这个至少是我们可以去练习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其实它这个三段三段的分的话，在最核心的地方其实就是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这个非常的非常有名，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教会的基本上每个小孩子都会背这个主导文。那其实主耶稣这里讲到，就是说神他是超越现实的，他的国在天上，但是耶稣他也没有称神为王，他称他为父，就是因为我们不仅是神的创造物，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继承者，所以神托付人做他在地上的代表来管理世界，但是始祖他们失败了。那然后接下来神又开始托付以色列人做他在万国当中的代表，就向万邦来彰显他的圣洁，那以色列人也失败了。那现在神让这个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他的代表，然后在地上开启天国，也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来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其实这个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不是那种很抽象的神学的东西，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要按照神本初的心思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来对待我们的生活。那接下来耶稣就要求门徒学习旷野中的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神赐给他们玛纳，那个玛纳的话每天都只赐一天的份儿，就是你多收了也没用，存不到第二天的，所以就是你要每天都要依靠神，每天都要在从神那里得到供应。所以主耶稣他这里的祷告也是在让我们操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就求一天的饮食，然后让神一天一天的来依靠我们。那接下来他又讲这个门徒要操练这种非常极端的一种宽恕，就是那种要甘愿付代价，能够放弃报复和申索的权利，就是这种宽恕只能来自于你对神非常极端的信赖，对吧？就是领受神的宽恕和给出对人的宽恕，其实就像呼和吸这两件事情，这你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不做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其实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然后接下来主耶稣要求就是神让我们免于试探，因为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就是避免跌倒最好的方法不是不是怎么你把自己练得多么有 muscle， 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试探，就是不要碰到试探，但是试探还是有时候会来到，那这时候的话就是耶稣就说要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个主导文是耶稣在这里他教导这些门徒祷告，但他其实也就是耶稣自己的祷告，他一直都是这么祷告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客西马尼园他自己遇到最大的一个试探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想死，他不想和神隔绝，然后他呼叫天上的父，然后但是为了让神的国能够降临， 他呼求让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那就是这样的祷告，就像他在主祷文里说的，这样的祷告就在这个最大的试炼当中拖住了他，使他最终可以免于凶恶，从死里复活。所以就是靠着这种他自我牺牲的这样的宽恕，那神的宽恕和神的国也就来到这个世上。所以靠着这个祷告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主耶稣的故事变成我们的故事，可以依靠神，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宽恕，这样就让天国降临，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接下来的话，讲到的是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那耶稣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追求天国中最大的一个阻碍，其实就是我们的财宝，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 stuff， 就是对，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更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经验，其实在反复的强化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些财宝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这些财宝给我安全感，然后这些财宝也给我自由，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在生活的经历当中不断的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种的想法是非常强的。但是耶稣说财宝也带给你忧虑和恐惧，而且它是一个 distraction， 它是一个让你分神的东西，它会让你忽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耶稣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他说是天上的财宝，就是那些组成天国的东西。那你拥有这样的财宝越多的话，你就会越多的精力来天国，就是其实这就包括比如说爱神和爱人时候得到的这种平安和成就感，是遵行主耶稣的教导，然后去宽恕，去鼓励，去造就旁人，这些事情。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建立和经营的这些爱的关系，它比金钱更宝贵，是因为它会一直延续到永恒。金钱的这些东西它有一个终点，到一定时候这些钱就不再属于你了，而我们建立的这些关系的话，我们可以一直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我们所积攒的财宝，无论是地上的财宝还是天上的财宝，它都会慢慢的塑造我们，或者让我们变得更好，或者让我们变得更糟。所以主耶稣这就讲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就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然后下面主耶稣他讲到这个好眼睛和坏眼睛，这个就是稍微要解释一下，就是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其实好眼睛通常就是代表慷慨和仁慈，乐于分享。就像箴言书22:9他讲到说，眼目慈祥的必蒙福，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这个好眼睛就是这个看的 eye， 就是这个好眼睛，实际上就是表示一种慷慨的行为。那28:22讲到，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贫乏必临到他身上。其实这个恶眼实际上就是表示这种贪恋呀，这种吝啬这种情况。那主耶稣在警告世人，就说这些吝啬和贪恋钱财是最快的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也需要财宝，对吧？我们也需要这些 stuff。那耶稣就在下面就提醒我们，就说神是慷慨的，神创造的是一个丰盛的世界，是人的贪婪和懒惰使这个世界上有了缺乏和贫困。所以如果你信靠这位喂养麻雀这个装扮野花的神，你专注在爱神和爱人这些天上的财宝，那你的需要会得到满足，你就会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有名，我想大家可能应该都很熟悉。我觉得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可能不一定喜欢你听你讲这个神迹啊、复活这些事，但他们都会很喜欢这段话。尤其是当你正处在忧虑当中的时候，这句话给你很大很大的安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把耶稣这段话当成心灵鸡汤来听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听到耶稣要让我们听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儿子上大学，他一年要花10万块钱。对吧？这是好大一笔钱，对吧？你肯定要忧虑，对吧？这个，然后你现在这个房子每个月付一大笔房贷，如果这个俩人都失业的话，你可能就付不出了，对吧？这个就说这个都有可能有这种忧虑。但是这个神从来没有说过他会替我供应小孩的学费，对吧？神也从来没有说保证过我不会失业。那其实我们不忧虑的凭据，并不是说我们有了神这个大靠山，我们想需要的所有东西他都会给，所以因为我们所要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在神那里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忧虑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的。耶稣说的不忧虑，是因为我们要对了东西， 就是当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想要的是他的旨意在这个地上实现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衣有食，我们有很多的安全的这些需要，那么神在这些地方会满足我们。就是当我们有正确的优先顺序的时候，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不再忧虑。然后下面的话，这里有讲到这个很有名的一段话，就是不要论断人。就是耶稣他讲到的这个追求公义上有一些的绊脚石，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学习神的话，去操练神的话，然后变得越来越有公义的行为，那他就会越来越注意到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那就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要比当看得为高。那耶稣就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看见别人走在错误的路上就闭口不言，对吧？那如果你不让我论断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其实我们看前后文的话，你就看到就是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不喜欢自己，我们自己不喜欢被人论断，那么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对吧？那我们希望别人，就是当我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对我的批评是公平的，我们希望他不只是教训我，也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从这个错误里走出来。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做的，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黄金法则，这种就是你愿意别人怎么来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去对待别人。那另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真的像主耶稣一样，我们除去自己眼中的良目，就是我们可以正确的看待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到处去教训别人了？就是主耶稣说还是不可以的，就是因为教训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要分场合，也要看到对象，就说不是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把神的话拽给他，好像就可以改变他，就可以帮助到他。所以就是要有这种智慧来去找到什么时候要说，什么时候你应该沉默。那这个黄金法则的话，其实是非常在尤其在西方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和我们常常听到的孔子讲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有相似的地方，但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想法，不仅仅是说我们要避免恶行，就是避免把我们自己不希望受到的东西做给别人，而且是要把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去施予给别人，就是用爱和善意来对人，它在呼唤我们内心中善的那一面。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用同理心从他人的角度思考来理解他人的需要和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黄金法则它仍然是一个，它其实它并不真的是一个法则，它其实是一种思考方法来帮助我们找到如何与人相处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交易，对吧？比如说我偷东西了，然后你看见了这个，我希望你不要告发我，那么下次你偷东西的时候我也不告发你，这个就是你想别人怎么对你就怎么对的，但这个不是主耶稣在讲的事情，对吧？所以他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思考的方法，那么它并不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律法、一个法则，我们要去做的。对，其实这就是主耶稣他在所有的教导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不是在我们对为我们立律法，他是在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到这个登山宝训最后的时候，就是耶稣给这个世人一个选择的机会，他就说通向生命的这个道路是不容易走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被压迫，你会面临凶险，会面临困难，但是这条路引向真正的自由和宽阔，而那个通向灭亡的道路是宽阔的，是容易走的，而且很多时候你看起来是很包容的，但它实际上会给你带来很压迫的重担。因为就是主耶稣他说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这句话听起来就非常的狭窄，对吧？就是一点都不宽容，就是说只有听你的才行，别人都不行。但是他其实可以带给我们无比的这个安全和自由。那我们这个世界上他会说，这个宗教的教条并不重要，你只要做好人就可以了，对吧？所有的好人，不管你信什么，最后都可以上天堂。那这个想法就非常的宽容，这条路看起来就是很宽阔。但是他把得救的这个担子完全压在了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更重的一个担子，就是当我们自己的价值完全由我的表现来决定的时候，那些阻碍了我、那些挫败了我的人和事肯定就会让我感到愤怒，对吧？因为它影响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当我发脾气然后做了错事以后，我很容易就会产到恐惧，因为这个我做错了这个东西以后，我的最终命运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没有做到这个神的要求。那么当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 就会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担子。所以你看起来这个路是很宽阔的，但实际上那个担子是非常重的。但是我们走了这个窄路，我们相信是耶稣所做的使我得救的话，我就不需要有这些的惊恐。那我还是可能会失败，我会做错事。那就好像我丢了钱包，但是这个钱包里只有5块钱，而我还有几百万存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存在主耶稣那里。其实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安全和自由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条路看起来很窄，但它却引向真正的自由。那耶稣也告诉我们，就是要提防那些披着羊皮的狼。那么假先知想把我们带到歪路上去，但是他们披着羊皮，对吧？他们有伪装，所以我们怎么辨别呢？那主耶稣讲，就是说你要靠他们结的果子，就是他们的果子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你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在 enrich 其他人呢，还是只是在让自己变得富足，对吧？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坏老师，就是有些高水平的坏老师，他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那结好果子，所以他可以欺骗很多很多人。这种事情其实在教会里历史上也都经常会发现，但是他们最终无法欺骗神。所以这个果子是耶稣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线索，但是最终是神看穿每个人的内心。所以耶稣警告过，就说人有可能为了错误的动机而做正确的事情，那这些人会蒙蔽人，会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但是他们最后会错过耶稣自己。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耶稣要大家选择的不只是生活的行为，而是对耶稣本人的认识和回应，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让耶稣来改变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渴求越来越和神的心意合拍。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在哪里盖房子，你把你的房子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是你自己的欲望的基础上，还是神的这个心意上。耶稣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这个行吧并不只是施舍呀、祷告啊、宽恕啊、排忧解难、谦虚谨慎这些外在的行为，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就是像主导文里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有没有这样的愿望和动机。